培根的最后一部作品是《新大西岛》，于1627年，也即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出版。这是一部未完之作，他在书中构筑了引人瞩目的科学乌托邦主义。培根总结道，对人类有用的伟大事业包括延长生命、逆龄生长、永葆青春、治愈绝症和缓解疼痛。为此，显微镜观察必须得到发展，病菌必须得到了解，化学必须精进，流行病学也要基本形成。在即将到来的几个世纪中，疫苗和对疾病的预防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。但是要达到从逆龄生长到缓解疼痛等一系列目标，人类还需要很多突破来引发植入革命。培根惊人的预言，未来的社会将由仁慈的哲学家领导，而科学家将发挥主导作用。他向往新式学府，那将是一座伟大的研究所，一所设施齐备的科学机构，能够对自然的奥秘进行广泛调查研究。这位法学家描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研究型大学。在外伦敦地区偏远的圣奥尔本斯镇高兰伯里，有一座大型砖石府邸，炉火的温暖笼罩四周，烛光静静地闪亮。培根曾在这里梦想过一座新式学府和一种新颖的思维方式。如今的高兰伯里府邸躺在废墟中，但是通过一条私人所有的许可路线，可以进入那片拥有450年历史的断壁残垣。当我置身于废墟中，凝望青翠起伏的山丘上牛羊遍布，古树斑驳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：培根会如何看待今时今日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？比如查尔斯河南北两侧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，又比如带领人类社会进入太空时代的工程学、 DNA、 脱氧核糖核酸研究、癌症治疗、计算机编程以及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。弗朗西斯·培根将自己设想的这种机构命名为所罗门宫。的确，几十年来，他沉浸于哲学讨论和法律辩论，然而就像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学者，他缺少一种对自然的秘密进行研究的机构。仅在两代人之后，培根设想的所罗门宫就会因为皇家学会的组成而成为现实。而他出现在伦敦也并非偶然。但这两代人要一路经历内战，将国王斩首，偶然地汇聚一堂，还要经历一次王权复辟，才能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天才协会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英格兰的君主们不断地增强王权，扩大影响力，终于在亨利八世、伊丽莎白女王及其继任者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，实现了君主的最高统治权。教会和国家统一起来，土地和资产由国王控制，对君权神授的鼓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1625年，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承王位，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局势日趋紧张，最终议会遭到解散，议会与国王开战，结果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斩首，英格兰由奥利弗·克伦威尔及其内阁统治了十年左右，但是议会在1660年恢复了君主制，并拥立查理二世为国王。下议院和上议院的权力从未如此强大，至今仍享有统治整个英国的权威。在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之前的半个世纪中，罗马天主教会仍然在欧洲大陆上迫害着具有异端科学思维的基督徒，而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也面临着类似危及生命的迫害。由于君主制复辟以及英国人对天主教的反感，再加上新国王对知识话题的兴趣，那些勇于探索新知识的哲学家终于找到了他们效忠的对象。这短暂的几年中，伦敦风平浪静，英格兰政权在经历了王位空缺的过渡期后，终于找到了政治和理智上都能被接受的平稳态势。就像历史多次证明的那样，革命期间 和革命之后出现的哲学进步往往是意义重大的。弗朗西斯·培根曾经为科学写下檄文，因此培根最主要也最为深远的贡献在于，他是一位针对科学的思考者。他思考什么是对科学发展有利的条件，什么是确保科学不断进步的变革和进程，科学将如何开启全新的知识领域，还有科学在改善人类生存状况过程中的技术实现与道德实现。所罗门宫渐渐地走进了现实。1660年11月28日，三十几人来到伦敦格雷沙姆学院，听28岁的克里斯托弗·雷恩讲授天文学。当晚出席会议的人士是那个世纪中一些重要思想家，包括罗伯特·波义尔和亨利·奥尔登堡。查理二世适时地为新兴科学家们颁布了特许令，于是这一团体被称为皇家学会，全称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。早期的成员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一尊贵的学术团体肩负重任，是世上最好的俱乐部。学会不久便开始在伦敦定期举行会议，办讲座，做报告。国王查理二世也经常出席，尤其是在做科学展示或解剖演示的时候。关于我们的任务，一位皇家学会成员在1674年匿名写道，我们一致同意，或者都应该同意，不是粉刷旧房子，而是建造新房子。革命就是除旧布新。同时期也有其他的天才学会成立，例如法国科学院，1666年由路易十四建立，但是创刊于1665年，至今的仍在发行的哲学会刊，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出版物。皇家学会发明了科学成果的发表机制和同行评审机制，它使英语代替了拉丁文，成为科学话语的主要语言。它使实验研究系统化，鼓励甚至十分坚持以清晰的表达方式代替浮夸的修辞。它将世界各地最好的思想汇集在一起，开创了现代科学。哲学会刊的副本以学报的形式刊印，自然是寄往牛津和剑桥，最后终于来到一位年轻人的手中。他孤独而执着，节制有度而天生专注力非凡，他便是艾萨克·牛顿。